我是今天的讲师，然后我是台湾微软 Support Engineer， 然后我叫 Amber， 然后我文琪。
我是蔡欣颖，我是在微软是负责 CRM 的技术副理。
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IT 的角度看企业社群网络，然后最佳化的管理与应用。那这个部分在进入主题之前，我想先询问各位参与的学员们有没有使用过 Yammer， 或者是听过 Yammer 的，可以举个手吗？哦，所以其实蛮多人听过。OK， 好，那其实没有用过或没有接触过 Yammer 的学员也不用担心，因为其实 Yammer 是一个非常轻松可以上手的平台，所以各位学员应该有所谓的 Facebook 吧，对吗？有，好，那其实你只要会用 Facebook， 你就可以无缝接轨 Yammer 了。所以其实我们希望在这堂课你们听完之后，你会知道怎么应用，然后怎么运用，然后以及套用在你们公司上，然后为你们公司带来就是商业一些商业利益的部分。那下一页的部分，我们今天的 slide跟 video 的部分会在这四个平台于九月底之后释出，所以就是如果对今天的课程有兴趣，所以就是简报跟 video 部分都可以在这四个地方 download 得到。那接下来会有 Iris 主讲。
好，这是今天议程的部分哈。那首先呢，我这边会说明一下，就是 Yammer 既然它是一个企业管理的社群平台，那它就必须要可以去让 IT 去管理你们的社群网络，所以这部分会先说明一下如何去管理你的这个 Yammer。那当然会讲到一些像使用者管理啊，然后内容和安全性管理的部分，然后还有身份识别，就是如何让你的使用者是从 AD 这样 sync 上来。那再来就是Yammer 内部部分要再做个说明。那在资料分析的部分是 Yammer Mining 的部分，那这个会由Amber 他等一下也会再做个说明，然后还有 Yammer API 的部分。那最后我们再会在这个分享一个客户的成功案例，让大家了解说是在企业上是怎么样如何再去导入 Yammer 的。那再来透过这个议程呢，那希望你可以学习到三件事情哈。主要第一个呢是你的 IT 站在管理者的角度，你要怎么样有效的去管理你的社群网络。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把这个 Yammer 的这个资料 export 出来之后，你要如何去做Yammer mining， 然后去产出报表，然后做一个有用的分析，然后协助你们的这个企业可能后续再做一个比较有效的决策。那第三个部分呢是希望透过这个议程呢，你们可以知道说在公司我要怎么样去导入 Yammer， 让我的使用者呢可以更快的进入这个社群网络的平台。好，那这个是以前的公司组织模式哈，当它是分很多个层级。那假如说当我其中有一个员工他有一个问题的时候呢，他需要透过很多不同的层级他才可以找寻到他的答案。例如他可能是借由 email 的方式，他去寄送一个 email， 然后去问问题，这个 email 可能被 forward 给他的老板，再 forward 再 forward， 然后要 forward 好几次之后呢，这个 email 才会找到正确的人去回答问题。但这个常会遇到什么状况呢？就是 email 送到一半断掉了，所以永远就找不到你要的资讯。那这个对一个企业来说，它是一个非常没有效率的一个沟通方式。那不过呢，现在透过新的工作模式，就是每个员工呢，他会形成一个他会互相连接，然后组成一个群组，类似你们可能想说是 LINE 的群组啊，我可能把好多个员工就加入，然后大家可以讨论同一个 topic。你可以想象大概是这样子的模式，所以我的讯息可以很快的被传递到其他的员工身上。那再借由很多个群组会组成一个网路，所以就说在网路中呢，我可以透过最短的捷径，我可以找到我的 solution 去分享创新的 idea， 然后进而共同合作。那既然讲到说我们现在是用这种新的工作模式，那我们就必须讲到说 Yammer 呢就是这种新的工作模式下的产物。那到底什么是 Yammer？ 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一个企业级用的 Facebook， 但是它可以由你的 IT 去控管里面的所有的资讯。 然后在这个网络当中呢，员工可以互相的交流，一样啊，就是透过像 Facebook 一样，大家可以在上面 po 文啊，互相做一个连接。那他也可以协同合作，因为他毕竟是企业级的产品，所以我可能在上面丢上 PowerPoint 啊，或是 Word 啊、Excel 啊，大家可以共同在上面作业。那甚至说我可以 create 一个专案，在这个上面，然后把相关的专案的小组成员全部拉入这个群组里面，然后大家一起共同合作。那或者甚至说我这个资讯可能是和需要和外部的厂商partner 或者是我客户做分享，那我一样也可以把这些资讯分享给外部的使用者，和外部的使用者一起来共同的合作。那再来在 Yammer 上呢，你可以提出很多创新的 idea， 然后而且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是一个新的工作模式，所以它不需要透过组织层级，所以你任何一个新的 idea 创新的 idea 你丢出来，就可能被你的可能老板的老板看到，然后他可能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 idea， 他可能就可以运用在你的企业当中，所以他增加了企业的这个灵活度，而且也提升了就是企业内部的沟通的效率。那再来我这边说一下，就是就是你要如何去有效的管理 Yammer 这个平台。那我首先这边先说一下哈 ，Yammer 它分成两个版本，一个是 Basic 版本，一个是 Enterprise 版本。那这两个版本有什么差异呢 ？Basic 版本其实它就是 free 的，是免费申请的。你只要去到 www.yammer.com 这个网址，你就可以申请一个免费的 Yammer 的这个账号。那 Enterprise 的差别呢，就是我可以有管理者，有 admin 的功能。所以对于企业来说，你其实比较适合的是申请 Enterprise 版本，因为你可能会需要管理，需要 IT 管理者去管理你 Yammer 里面的内容。那它当然是有管理的功能。另外呢，如果你是Yammer Enterprise 的话，你还可以去设计这个网页的风格，你可能可以上传公司的 logo 啊，然后去可能根据这个网站的外观去做设计。那再来呢，就是刚刚讲到的可以管理使用者嘛。然后还有内容管理的部分，那当然你还可以去做一个安全性的控管，例如说管理这个 Yammer Network 里面的网络存取还有安全性。那再来是资料汇输的部分，我可能可以从这个管理者他可以从这个 Yammer Network 里面把他的 raw data 全部 export 出来，然后再做一个分析，然后让这些raw data 这些资料转换成有效的资料，可以让这个企业再去做这个运用。那这边后面会再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就是如何来分析以及运用这些资讯。那最后呢，就是包括进阶的整合，像是DirectSync 啊，就是如何把这个 AD 里面的使用者同步到 Yammer Network 上面，以及 Single Sign-On 的部分。那既然这边是推荐企业去使用 Yammer Enterprise， 这边就必须会提到说，那你如何？假如你一开始申请的是 Yammer Basic 的版本，是 Free 的版本，那你要如何把这个版本升级成 Yammer Enterprise？ 假如说你这边已经首先购买了Office 365，那首先你要把你的公司的网域加入到 Office 365的这个 domain 里面。那再来呢，你需要指派一个管理者，那这个管理者会是这个 Yammer Enterprise 里面的管理者。那再来呢，你也需要去启用 Yammer Enterprise 的这个选项，那这个选项呢预设就会放在 Office 365的这个 Admin Portal 里面。那最后呢，必须把这个 Yammer的这个功能把它加入到 Office 365的导览，让使用者在登入 Office 365的时候，他可以很快的识别到底哪一个他要点哪一个选项，他可以直接进入到他的 Yammer Network 里面。那接下来呢，这边会说明一下，就是Yammer的管理中心包含哪一些功能，那这部分会比较快带过。它主要是你可以去设定你的外部的网络的存取，就是我刚刚讲到的，例如说你要需要把这个网络分享给外部的客户啊，或者是 partner 或是厂商的时候，这个外部网络要怎么做设定。那再来是使用政策的部分，然后还有网络配置，例如说我可能设 IP 区段， 那或者是监控关键字，例如说我想要去监控这个 Yammer 里面有哪一些言论是不利于我们公司，或者是我需要知道哪一些群组在讨论什么 topic， 那我可以设定这个关键字。那再来是使用者的管理，那还有汇出资料，我刚刚说Yammer raw data 可以汇出的部分，那最后是分析。那这边也说明一下哈 ，Yammer 它主要里面可以分成四种角色。那第一种就是一般的使用者 end user， 那他的权限可能就是 po 文啊，他可以去就是点赞啊、按赞、回复留言等等的这样基本的功能。那再来是群组管理员，那群组管理员对应到你们的组织里面呢，可能他是一个部门的 leader， 或者是他是一个行政。然后他可以去建立某一个群组，然后把使用者拉进来，然后去管理这个群组里面相关的行政作业的流程。那再来呢，就是网络管理员的部分，他的权限就比群组管理员还要再更大。他可能对应到组织里面，他可能会是一个部门的主管或者是一个PM。然后他可以去在这个Yammer Network 里面去发一些就是例如像是 announcement 啊的部分，然后或者是他也可以去对使用者的 profile 去做一些设定，然后他的可能他也可以去移除使用者，然后做一些就是比较低阶一点的管理员的一个设定。那再来权限最大的就是认证管理员，那他通常都是组织企业里面的 IT 部门，那他可能他可以做的事情就相当多，他就是刚刚说到所有的管理者可以做的行为他都可以做，例如像是大量批次的修改使用者账号啊，那或者是监控关键字的部分，或者是汇出资料，然后或者是或者是和那个 O365 做一个整合的一个部分，都是由认证管理员来做的。那这个Yammer 把它分成这四个角色有什么好处？就是我可以权力下放，我不用所有的行为都必须要经过 IT 去做，去做设定。我的使用者呢，自己就可以有稍微的权限，去设定它可以就它可以去 access 的部分。那一方面也是可以增加这个员工的参与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 IT 部门的 loading。 好，那我这边先说一下使用者管理的部分。那Yammer 管理者呢，他可以去启用一个使用者，那他启用的流程呢，就是一开始我会先寄一个 email给这个可能是内部员工，可能是外部员工。那当这个员工当这个使用者收到这个 email 的时候，他点选一个连接进入 Yammer 去启用这个账号，那这个就完成了启用的流程。那之后，假如说管理者需要可能删除这个使用者，可能这个员工离职啊，他把这使用者删除之后呢，这个账号呢还会在 Yammer 里面再保留90天，这个叫 soft delete。为什么要做这保留90天的这个功能呢？因为有可能这个使用者他可能有些资料你还需要做后续的备份，那或者是说这个使用者他可能之后还会有再复制的这种可能，所以他会先帮你把这个账号保留90天。那你看右边的这个图呢，它其实就是一个Yammer 管理者在启用使用者的一个启用流程。好，那这个是管理使用者的部分。那我这边很快带过，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就是你大量的新增、删除新增、修改、删除使用者，然后你可以去增加这个使用者的 profile 的栏位。它这个栏位不一定是和 Office 365的这个使用者的栏位是一致的，它有可能是你可以再去做客制化的。那再来是 single sign-on 和目录整合的部分，这个等一下我也还再做个说明。那在邀请使用者的部分，我刚刚说到管理者他可以去邀请使用者，那邀请的时候你可以是一次性的或者是大量的邀请，因为可能我公司一次我要邀几千个人进我的这个Yammer， 所以我可以做个大量的邀请或者是大量的更新。那在邀请的时候呢，我可以去邀请内部的员工和外部的使用者。那这两者差别是什么？其实最简单的判断就是你的 email address。如果你是内部的员工，你用的一定是公司的这个 email 的 domain。 那外部的员工可能他是一个厂商，他用的可能是 gmail.com、hotmail.com 等等。那这边要注意的是，如果说你一旦邀请了外部的使用者到你的内部网络之后呢，外部使用者可以看到你公司内部网络的所有的资讯，所以当你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能要判断一下，我是不是真的要让这个外部使用者真的可以 access 我公司内部网络。如果我只是想要让他取得部分资料，而不是全部的公司的网络资料的话，那我可能要考虑的并不是这个选项，不是把它邀入这个内部网络的选项，我可能是另外再建一个外部网络，再和这个外部的使用者做个共同的合作部分。那外部网络要怎么设定这个部分，我等一下会再说明。所以这个动作邀请外部使用者进内部网络的这个动作，可能是需要你们在公司内部可能你们同仁是需要再经过协商，是不是要做这个行为？那可能会有一些安全性的考量。那再来是移除使用者的部分。那管理者你可以有三种移除使用者的方式，一个是永久关闭使用者，不好意思，第一个是关闭使用者。那这个使用之后，你随时都可以回复这个账号。例如我刚刚说到的，使用者有可能会之后会复职，因为他可能是一个实习生，之后他可能完成学业完之后，他可能就会之后会回来，就是你们公司上班等等的这个状况。那你可以先用关闭使用者这个功能。那再来是永久移除使用者但保留讯息，就也就是说删除这个使用者之后呢，这个使用者其实以前在 Yammer Network 里面 PO 的所有的文章，或者是他的他上传的一些文件，他都这些讯息都会有永远在保留在这个 Yammer Network 里面。那他这个用意是什么？就是有可能他有一些留下历史的一个些知识文件，那他是不需要被删除的。那这种时候呢，你可能就会这个员工离职的时候，你可能就会需要删除使用者，但是你需要保留他曾经留下的这个历史资料。那第三种呢，就是这个员工离职以后，我永久删除使用者，而且他曾经 po 过的文章上传的文件，我全部都一并的移除。那这个是封锁使用者，封锁使用者通常会和这个删除使用者一起合并使用。例如说，这个员工他可能是对可能是对公司有点不满，然后他可能我们公司可能炒他鱿鱼啊，或者是等等的原因他离职了。那他离职之后，我删除了这个使用者之后呢，我可能要防止他之后还有任何可能来再回到这个 network 里面再去建立自己的账号，所以我们就可能封锁他。那之后他就也没有办法在这个网络上建立任何他自己的账号，这样子。那再来是退回的电子邮件。那这个功能呢，其实是说，我简单说明一下，其实就是 Yammer 他假如说要，他常会寄送一些，例如像是群组的讯息啊，或是 Network 里面的更新讯息，然后给这些使用者。那假如说有一些使用者他离职之后，他的 email address 一定就是无效嘛，所以他的 email 会被退回。那退回的时候，这个时候 Yammer 他就会把这个记录，他放到这个，他会记录起来，因为他会主要说是给 IT 人员去看，说，我是不是有漏掉哪一些使用者，其实他应该是已经离职了，然后他的 email address 是无效，但是我却没有把它删除，所以 IT 可以定期来这个退回的电子邮件这边去查看说。是不是有哪一些使用者他的电子邮件定期的会被退回？那可能是会不会是他电子邮件的信箱问题，或者是说其实这个使用者根本就是已经离职了，但是我忘记去删除他。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来这边来这个画面呢，然后去做一个 audit 的一个作用。那再来是账号活动的部分，如果说IT 它可以去检视特定的使用者，你是在什么时候以及在哪里是用什么方式去存取这个 Yammer 的这个 network， 例如说像是 APP 或者是 browser 登入的时候，它都会显示在这个画面当中，告诉你说这个使用者是什么时间用了什么装置来登入这个 Yammer， 那它是可以主要是作为一个 audit 的功能去做使用。那再来大量更新使用者，刚刚有讲到，那它其实可以透过这个上传 CSV 的方式去更新，跟大量的新增、删除、更新使用者。那再来是内容和安全性的管理的部分。那这边有讲到刚刚有讲到的这个监控关键字。 那例如说这个网络当中啊，假如说有一些使用者他上传的一些文件，他可能有一些病毒，或者是说他可能我们可能会害怕他说散发一些对公司不利的讯息等等的。那这个时候呢，ID 就可以下一些关键字，例如说我监测病毒，那或者是说我要监测说哦，他是不是对公司有一些不满的一些联络，我下一些关键字。那当系统呢有去侦测到说，使用者 po 文当中有符合这些关键字的时候呢，我就会寄 email 给 IT 的管理者，然后让管理者可以对这个网络里面的内容做一个更好的监控。那再来是安全性的设定，就是我可能希望使用者是只有在网公司内部才可以 access 这个 Yammer Network， 就公司外部我都不希望他可以登入。这个时候呢，我可能透过 IP 的设定，然后让使用者让员工呢就只能从办公室的网络或是用 VPN 存取的方式才能够登入这个 Yammer Network。那当然，安全性设定还包含了像是密码原则的设定，然后还有或者是大量的变更密码的部分。那这边是如何在 Yammer 就是因为应该这么说 ，Yammer 里面它其实就很多人 po 文嘛，很多的讯息，很多人 reply， 所以它在 Yammer 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的 raw data 的资料，然后管理者他可以把这些 raw data 资料汇出，那汇出以后对你来说它还是一个 raw data， 那它有什么用？它其实可以做后续还有可以做有用的分析，例如说我可能可以知道说，哎，哪一个我在我公司里面哪一个性别的人最喜欢从事什么活动啊？然后接下来我可能知道，哎，我公司可以推广什么活动让公司的员工去参与等等的。他其实可以把它再分析成一些有用资料或者是什么贡献度啊之类的一些分析。那这部分之后Amber 会再做一个更详细的说明。那我这边只是告诉大家说 Yammer 可以有这个 data export 的功能。那再来是内容模式。在 Yammer 里面，你可以去建立群组。那这个群组的安全性分成两种，一种是 public 的，就是每一个人在这个群组当中的每一个人，他都可以看到这个群组里面的讯息和内容。那第二种模式是叫做 private， 就是我建立这个群组之后呢，就只有这个群组里面的人员可以看到这个群组里面的讯息，那其他群组以外的人呢，都是看不到这群组里面的资料的。那包括 admin 管理者，但是一旦这个内容模式一旦改成私人内容模式之后呢，我的管理者呢就可以去看到我的群组里面所有的private group 里面的资料。对，那预设这个功能是被关闭的。那除非你们公司是有一些就安全性的考量或是稽核的考量，会把这个功能开起来，不然预设呢这个功能都是关闭的。再来是身份识别的部分。那身份识别其实就是简单讲就是 direct sync。 那 direct sync 是什么呢？就是假如我的使用者我希望他是从 AD 来的，我并不是在Yammer 上面一个一个去大量的汇入使用建立使用者，我希望我的使用者都是 AD 里面的账号可以直接透过 AD 里面的这个是有 AD 里面的使用者，然后直接去登入 Yammer 的话呢，那我这两个方式可以选，一个是 Office 365的 Direct Sync， 一个是 Yammer 的 Direct Sync。 OK， 好，那我们先看上面我们先看上面这张图哈，就是你可以看到，假如我今天公司选用的是 Yammer Direct Sync 的话，它的行为模式是什么？它是先把AD 里面的使用者的 profile 和 HPUR 等等，它透过 Yammer Direct Sync 直接 sync 到 Yammer Network 当中，然后变成 Yammer Network 里面的 user profile。 那假如我今天采用的是Office 365的 Direct Sync 呢，那它就是从 AD 里面的使用者透过 Office 365的 Direct Sync sync 到云端的 Office 365的 user profile 当中，再从 Office 365的 user profile sync 到 Yammer。 所以它等于说是透过两阶段式的 sync 才能到sync 到 Yammer。 那它其实这两种模式各有优点和缺点。那以 Office 365的 direct sync 来说，它的当然前提是你一并的购买 Office 365和 Yammer， 那它的优点是说，你只需要建置一套 YAML 的 Resync， 对不起，你只需要建置一套Office 365的 Resync， 你不用另外再建置 YAML 的 Resync， 所以你只要去管理一套 Server 就好了，然后减少 IT 的工。那它的缺点是什么？就是我的使用者在第一次登入 YAML 的时候，我必须要先从 Office 365的 Portal 点选 YAML 的这个连结，然后进入 YAML。那这样他才可以把 Office 365的这个使用者和 YAML 的这个network 做一个连接，他才知道这是同一个人。那这是他的缺点。第一次登入的时候，之后所有第一次之后的所有登入，我都可以直接从 YAML 的 portal 进去，但是只有第一次登入的时候，我必须要透过 Office 365的界面。OK， 那在YAML 的 Resync 的部分呢，它到底有哪些优点、缺点？优点是说，假如说我公司就只有购买第一个，就是我只有购买 YAML Enterprise， 那当然我就是建置的一定是必须是 YAML 的 Resync。 那另外呢，就是或者是说我希望我可以直接在 YAML 的管理中心去管理我 AD 的使用者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用 YAML 的 Resync， 因为在如果你建置的是 YAML 的 Resync， 我在 YAML 的 Admin Portal 里面，我可以直接的管理同步的使用者账号。OK， 那但它的缺点是什么？就是 YAML 的 Resync 的设定画面，它并不是 UI 画面，所以它可能是要你透过设定一些 config 档，什么 XML 啊，或者 JSON 等等，然后你去等于说你改的是一个file 档，那在维护上和侦错上有一定的难度，对，这是它的缺点。好，那这边说明一下哈 ，YAML 的 Resync 的流程。那第一个，假如说我今天要存取一个 AD 的账号账户资料，我可能是先从我就是先从YAML Resync Server 传一个 LDAP 的 query 给 AD， 那 AD 呢再回传 user 的使用者的资讯到这个 YAML Resync， 那的 YAML Resync 再把这个资讯呢同步到云端的 YAML Network 上，它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做一个 query。OK， 那再来是YAML Network 的部分。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我刚刚一直提到的 YAML Network。预设呢，一开始你建立了 YAML 之后，不管是 Enterprise， 不管是 Basic 版本，你进来之后呢，你就会有一个内部网路。那预设假如我们公司用我们公司的 Domain Name 举例，就是我建立了 YAML Network， 建立了 YAML Enterprise 之后呢，我一进来这个 YAML就会是Microsoft.com 这个内部网路。那假如说我今天想要再分享这些资讯给其他外部的使用者，例如我刚刚提到的客户、厂商、partner 的时候，我就建立一个外部的 network。那这个外部的 network 的资讯，由图中可以看得出来，它所有的资料和内部是独立的，而且它有独立，它不但资料独立，而且它的管理者也是独立的，它会有在。就以这个图来说，我会有一个内部的管理者，我也会有一个外部网络的管理者。OK， 那它这两个网络呢，它都会存在 YAML Network 当中。OK， 那再来是网络合并的部分，我们这边都叫它这个 Network Merge 的功能。那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个功能呢？我举个例，假如说我的总公司是 Microsoft.com。我的子公司是 microsoft.com.tw， 然后我这两个网域有各自独立的 YAML network， 各自独立的讯息，然后各自不同 email domain 的员工。那预设本来是这样子，但是有一天可能总公司的老板说，我希望我和子公司可以分享同一个 YAML 里面的资讯，但是我的使用者的 email address 当然嘛不变。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我们就会用到这个网络合并的功能，就是我的使用者一样都可以透过我原本的原本的 email domain， 例如Microsoft.com 或是 Microsoft.com.tw 进入这个 YAML network。但是进入之后呢，我们看到的 YAML 的资讯是同一个，我们可以做一个资源共享的部分。那这个就是在做这件事情，网络合并。那它通常是就是当你组织当中有很多业务单位的时候，或者是 总公司和子公司想要分享这个YAML 里面的资讯的时候，共同作业的时候，你就会用到这个 YAML Network 的这个部分。不好意思，就会也用到这个网络合并的部分。OK， 那我这边来很快 demo 一下，就是如果说我在运用的是YAML Enterprise YAML Network， 我可以来协助企业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好，然后现在试想，我是一个跨国企业饭店旅馆的 CEO， 那我们遇到一个问题是说，我们之前房客在入住的时候，可能 check in 跟 check out 的时候都是用纸本去作业。那我们这时候想说，哎，一方面会造成一个资源的浪费，当他在 check out 的时候，这个可能就没办法使用了。那第二方面的话，我们就必须有一个庞大的成本支出在因应每一年支出这个房卡纸本的这个成本上。那所以呢，我就想想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公司最近导入了 YAML 这个平台，那它号称是一个就是可以资讯交流，然后可以去激发一些不同 idea 的想法的一个平台。那这样的话，我来想看看，我来 assign 一个 task 给 Dana 好了。Dana 是我的 operation director。好，我来 post 请他协助一下纸本房卡造成资源浪费的问题。
我是 Dana， 我是这家 hotel 的 operation director。我老板呢，最近在跟我 complain 说啊，我们 hotel 啊的这个房卡都是纸卡，所以当我的这个房客一 check out 之后，他的房卡就扔掉了。那变成说我每一次呢都要再重新印制这些房卡，那对于我公司造成很大的这个这个成本的这个损耗。所以我老板呢、最近很希望我解决这个问题。我今天看到这个，我老板好像又告诉我说，他必须要告诉我要解决这个房卡纸本的问题耶。看他在 YAML 上面就直接聘我，告诉我说，请协助解决纸本房卡造成资源浪费的问题。好，光凭我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找到这个 solution 的。我应该要建一个群组，来集思广益，来问一下我下面来问一下我的同事有没有对这个解决房卡资本房卡的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好的 solution， 让我来建立一个 group。那我想我要把谁加入这个群组呢 ？Aaron 好了，看他的照片就知道史塔克嘛，他一定是非常的有想法。Carol 呢是我们公司的行政总务，他呢执行力非常强，如果有什么好的 idea， 他就马上去执行。我也要把他加入这个群组。Felix 他是一个阿兜啊，虽然他常常打字我都看不懂，不过没关系，我想他应该这个接触很多外国新的资讯，他应该会有一些新的不同的 idea。Linda 是我们的这个marketing 的 manager， 他也是常会有一些突发奇想。好，那我就把这四个人加入这个群组，让大家来集思广益一下，到底怎么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看到有人回文了 ，Carol 说用指纹辨识，这真的是一个好方法吗？如果我用指纹辨识的话，不就代表说我 IT 部门还需要再建立一个 system 去 maintain 这个资讯吗？那每当我的房客在退房之后，我一样要 reset 这个 system， 那这样子会不会花很多钱要去做这个 maintain 呢？有一个新的回复 ，Linda 说啊，他投票给 fingerprint。难道没有人有更好的 idea 了吗 ？Fingerprint 可能我还要再跟我的 IT 主管再讨论看看呢。菲蕾说 ，smaller car like SIM card， 我就说他这个阿段每次写什么东西我都看不懂。好，来翻译一下，小卡像 SIM 卡，意思是说我只要把我的房卡做小一点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这什么烂 idea 啊？这个 我还是一样要花钱去印啊。哎，菲利斯到底是怎么当上我们 manager 的？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哎，有一个新的回应。Aaron 说他现在刚好在外面看到有人正在用 smartphone 扫描，或许我们能将 smartphone 的概念用在房卡上。哎，我喜欢这个 idea， 给他一个赞。他的意思就是说，假如说我们是用 smartphone 扫描的话，我们 hotel 只要去开发一个 app， 让每一个房客在入住的时候呢，我们请他下载这个 app， 然后去给他一组 code。那他就可以去 access 他的房间。那等他退房以后呢，我们再把这个app 再去做一个reset 的动作。哎，这样子的话，我只要开发一套 app， 然后就可以去做个控管。这对我们的饭店来说，的确是可以减少很多的成本。这个 idea 真好，好，让我来分享给我的老板 Jerry， 告诉他，我们现在有了新的 solution。不愧是斯塔克，他总是可以有很好的 idea。
好，我现在收到了 Dana 的一封讯息，然后我看到他最后想到的方式是用一个 smartphone 扫描的方式。嗯，好，我很喜欢这个 idea， 那我就请他快速去执行。
Jerry 叫我 go ahead， 太好了，表示他也喜欢这个方案。好，让我来在全公司发一个 announcement， 告诉大家，以后我们都不用纸卡了，我们就用 smartphone 了。好，让我来发一个全公司的 announcement， 让全公司的同仁都可以看到这个公告。接下来我可能应该还要和我的 IT 的部门的主管再来讨论一下哈，这个可行的APP 的这个开发的这个可行的方案。哎，有一则新讯息耶 ，Jerry 称赞我，哇，太好了，看来今年又可以加薪了，回一个赞。
好。刚刚看完 demo， 我相信大家，这是一个成功的实际的成功案例，在国外的一间旅馆。那我们用 demo 的方式，让你更快速的了解说，当我们企业怎么去看待一个解决的方案，然后我们怎么去脑力激荡出一个 idea， 然后这个 idea 是能够为你们公司带来商业利益及的。好，接下来我会做一个资料分析的说明。那资料分析的部分，我接下来的 data 是来自于我们。微软 Microsoft 里面 internal 的一个 program， 我让你们看一下，稍等。它是一个名字叫 Work and Life Balance 的一个 program。那我们是利用 Yammer 这个平台，我们来做一个 discussion。我们的大老板就是发现说，我们在 support 的时候，我们在 support case 的客户 case 的时候可能压力很大，然后每天都很晚下班这样子，然后可能女生回到家就变成一个小腐女，那男生回到家可能就变一棵植物这样子。所以他希望能够透过一些方式，就是说我们可能邀请一些外部的专家，不管是在压力疏解上啊，还是说在时间管理上面做一个分享。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透过我们同事之间去announce 他下班的时候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他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那我们能够做到一个 work and life balance 的这个想法。那我们最近比较疯这个路跑，就是有人参加这个吗？ Let's run 空音1919陪读路跑。 有人有参加吗？对，是我同事。好，就是最近我们在封路跑，所以我们也是想说透过运动部分，然后我们能够达到一个生活跟 work and life balance 的一个计划。那我等一下的 raw data 会来自于这个 program， 就是我们运行了大概两个月的一些资料 mining 的部分。那这样 mining 的部分的话，会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原生就是在 YAML 上面的平台，它有一个资料分析的仪表板。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我会透过 Power BI， 就是一个报表的工具，我们来做一些可能报表制作，我们拉一些资料，然后我们能够让老板在判断说我们导入 YAML 到底有没有效益的时候，我们可以赶快让他知道说，可能运行了一两个月之后，他的状况是怎样子，然后可以定期的跟老板做一下 report 的部分。那分析仪表板第一个，我们来先看概观。概观的部分会针对就是你这个 network 里面这段时间成长的次数比例，就是可能你的 like 次数，然后你的成员数，然后你 message 的次数跟 file 的次数。那其实你可以思考一下说，当你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些想法。那第一个部分的话，你是想说，我可以用过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去增加那个 message 的增加量，或者是 user 的增加量。那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说，当我们假如说我们 member 数是持续上涨的，但是 message 的数量是减少的，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有个思考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推出一些活动，或者是一些不一样的 announcement， 让更多的使用者去愿意 share 他们的知识，然后 knowledge 给我们其他的同仁，然后一起去参与解决问题之类的动作。那接下来是使用者的部分，那使用者的部分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看到每个月的成长的趋势图。那我们可以从趋势图去知道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建立一些 user policy， 或者是我们可以使用说，哪一些措施我们可以提高使用者愿意参与的程度。因为我们在 profile 的部分，我们可以去定期的 maintain 我们自己的资料，那我们也可以增加我们假如说在专长领域上，我可能是 SharePoint， 然后 Iris 可能是 CRM，那我们可以建不同的 group， 我们把我们两个 involve 进去。那可能你这时候你遇到了一个 SharePoint 的问题，你就可以在 SharePoint 的 group 去讨论。那这时候如果我会的话，我就可以回答。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要么是一个希望能够提供就是更快解决方案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在使用者部分的话，我们会希望大家能够去一方面 maintain 自己的资料，另外一方面是让人家知道说你有这部分的专长。然后接下来的部分是讯息。那讯息的部分也是可以从每一个月我们去看到，不管是公开讯息还是私讯讯息的比例成长的状况。那我们也可以去透过每一个月的趋势图，假如说，我突然九月激增了很多资料，那我们是想说，九月我们是不是有推出什么活动，或者是我有发什么公告，然后能够引起使用者去广泛的讨论。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可以当做以后的一个参考，就是说，如果我需要，我可能要下一次我要 announce 这个 program 或者是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可以做哪一些更好的措施，然后让我的使用者愿意 share 他们的资讯给我们。另外一个部分是分享档案。那分享档案的部分的话，你就可以把它设想说，好，我们今天讲建了一个服务委的 YAML 的 group， 那我可以把所有服务委的资料都放上去，类似当一个小小的 database。所以就是说，当我需要，假如说，我今天是一个 HR 的同事，那我可能上传了我们公司最新的旅游申请书，那这时候 Iris 就可以直接到我们的 group 去 download 这个 file， 所以我们就可以让使用者很容易去 access 到所有的档案，然后做一个就是不用说他还要特地去找 Iris 要资料的这样的动作。那接下来是方式的部分，就是说我怎么去使用 YAML。那其实 YAML 的部分，你其实已经不局限于 Web 的方式，你可以用 IE， 也可以用 Firefox， 也可以用 Chrome 去 access， 但是你手机的 App 也是可以的。每个平台都有推出 YAML 的 App 了，所以就不管你是 iPhone 还是 Android 还是 Windows Phone， 其实都可以去下载 YAML 的 App， 然后之后去进行交流的动作。那我们看到这个比例的成长的时候，我们可以试想一些说，一方面知道我们的使用者都是用什么方式去 access YAML。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我们就是说，我们是不是针对不同的平台，我们都需要建立一些规则了，就不能够，可能就是说，都一直用 mobile 的方式的话，我们可不可以用在 mobile 方式上面设定一些安全性，或者是一些更多的设定档，然后我们让那个资料是更加安全的。所以我们从 raw data 资料都可以去做一些思考跟分析的动作。那接下来的话，我会结合 Power BI 来做一个 简单的 demo。 那我的 demo 资料来源来自于我刚刚的那个 raw data， 就是那个 program。 那我们直接从 network admin 里面去 explore data， 那我们直接输入一个日期区间，然后我们就可以有download 到一个 zip 档。那 zip 档 unzip 完之后，就会发现里面所有的都是 CSV 档，就是不管你这个 network 里面所有的 message， 然后所有的 user， 然后所有的 admin 的使用者是谁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些资料，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报表制作。那我这次的报表制作，我用的是 Power BI。那 Power BI 的话，它有一个 desktop 版，就是说当你还不用把资料上传到 cloud 的时候，我可以先在 desktop 做。那当我要把它 upload 到 cloud 上面的时候，我再把它上传上去就可以。好，那这就是 Power BI 的 desktop 的界面。那取得资料来源非常多，就 Excel， 然后 CSV 都有。那我这次的 demo 会用 Excel。那 Excel 的话，我这边有制作一份，就是我之前从那个我们的 Yammer download 下来的 raw data， 我做一个整理。
它资料来源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work and life balance 的这个 program， 它会把Yammer 里面的这个所有的像 po 文啊、po 文字数啊，然后还有这样给赞啊、reply 啊等等的讯息，全部就export 成一个 Excel。
好，那这时候我们可以试想一个情境，假如说我想要知道说我的 Yammer 推了大概一两个月之后，我想要知道说到底哪一些人在参与度上面是非常的给力的。那这时候我可以直接去拉出一个报表，我里面所有的使用者他到底 po 了几次文章，然后他的次数到底有多少。那我可以也可以针对这里面做一个格式的修改，我可以去知道说，哎，哪一些数据，就是整个数字的比例是多少？像 Amber 可能就 po 了62个，那可能 Francis po 了一个之类的这样的动作。那接下来我们也可以针对，假如说，好，我们这个报告是要给老板的，那我可能就针对某一个人的 raw data， 我设不一样的颜色，那就是让老板在很一目了然说，哎，这个使用者可能是比较热心或者比较容易 share 资料给其他的使用者，那他比较engage 在这个 program 里面，那我们可能可以给一些适当的奖励跟一些措施，然后我们可以去鼓励其他还没发文的员工，我们可以多多进行一些分享的动作。那可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报表。那接下来我们也可以拉一个报表，是说，哎，当我想要知道说哪一个部门推的最给力，我的 Power BI 那个 Yammer 的部分的话。好，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报表直接很清楚的知道说，哎，哪一些department 里面的人的 user 量是最多的。就可能想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台湾 PFE 的话，可能就是 onsite support 的工程师。那这个部分的话，他们可能involve 比较多的 user 在这个里面。那我们可以讲说，他们是怎么推这个 Yammer 在他们的部门里面的话，我们的部门也可以拿来做一个借鉴或者是一个学习的动作。所以其实从这个报表里面，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说，哎，到底哪一些部门，然后哪一些使用者是非常乐于然后使用在 Yammer 这个平台上面。然后接下来的话，还可以有一个，我可以针对就是每一个 user 他可能被involve leverage 的时候的状况，我们可以做一个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可能说，当我们想要知道说，哎，哪一些人在，哪一些使用者是很容易被人家 involve， 或者是很容易被人家 leverage， 他可能是一个某个领域的专家，或者说，哎，当大家在做一些 program 的时候，会很容易想到他，所以他的比例永远是最高的。所以，当我可能今天有一个新的 program 要运行的时候，我可能需要 involve 他进来，让大家有更多参与感。所以，我们这些报表跟 raw data 其实都是很快速可以让你去建立一些报表，让你们的老板可以一目了然去知道说，哎，你现在 Yammer 的使用情况。然后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上传到我们 Power BI 的网站，然后你直接点选发行，它就会自动帮你 upload 到你的 Power BI 上面去。
端。
好，所以他最后成功的时候，他就会是一个成功的状态，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在你登录你的 Power BI 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在 Cloud 的部分去看到你的报表。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 demo， 你们可以用 Power BI， 也可以用 Excel， 也可以用 Power Pivot， 所以很多的工具只要针对这个 raw data 都可以进行分析的动作。那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 Yammer 的 API。那其实 Yammer 的 API， 它Yammer 总共已经从2008年到现在已经总共六年了，所以其实在我们也接收到很多客户的 request， 所以我们有 release 很多的 API， 可以让你们更用客制的方式，然后更弹性，然后更灵活的去运用到你们公司的 Yammer， 然后满足你们公司的需求。那假如说好，我们曾透过 Yammer 汇出更多特定的资料，可能是点赞的次数，或者是 follow 人的次数，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些资料去产生想说贡献度，或者是一些这个 user 他的follow 的程度的这样的资讯。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我们也可以透过 Yammer 的 API 去间接不同的应用程式。我们可以透过登入 Yammer 的 API 之后，可以直接更新你 Yammer 上面所有的资讯，就是更灵活以及更弹性的去使用到。那另外 Yammer 也可以做一个 embedded 的动作，你只要是 HTML based 的应用平台，不管是你的入口网站或你们公司的企业应用程式，其实都可以把 Yammer 做一个 embedded 的动作。那我举一个例子，像 SharePoint 它是一个针对档案内容一个非常强大的 server， 那它可以，它现在目前上面已经整合了非常多 Yammer 相关的元件，所以你登入 SharePoint 之后，你直接去新增一个应用程式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其实它下面已经有非常多 Yammer 的元件，你都可以做直接做一个新增的动作，那你就可以直接可能就是从 SharePoint 去连接到你的 Yammer， 然后做一个资料更新或者是分享档案的动作。那 Yammer 的 Embedded 其实非常简单，你只要从登入 Yammer 之后有一个叫做 Embedded List Feed in Your Site， 你可以直接去 copy 这个 JavaScript， 然后贴到你们的那个 AP 应用程式，就可以直接进行一个 embedded 的动作。那接下来我会带一下成功案例。刚刚介绍完了Yammer 是什么，然后怎么使用。那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说国内外是怎么使用 Yammer 这个平台，然后让他们达到一些就是公司一些不一样的变化之类的动作。那第一间公司是一个 IT 服务产业。它有1200名员工，坐落在5个不同的上班地点。那他是希望说有一个方式能够结合他们公司所有员工的 knowledge， 然后跟 know how， 然后一起去解决他们客户的需求。所以他们就选择导入 Yammer。那 Yammer 之后，他导入 Yammer 之后，他发现说，一方面我在公告的部分的话，更有效的传达，就像刚刚 Iris 的那个 demo， 其实你发一个 announcement， 所有的人都会收到那个通知，不管是你的 app 还是你的 web。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专家更容易找得到，我们透过建立不同的 group， 我们把不同的专家放在不同的 group 之后，如果我的 user 有任何问题，他只要去那个 group 里面去发问，他很容易就可以去解决问题。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说全球办公室的关系更加紧密了，就是我们透过不管是上对下还是下对上更透明的沟通，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办公室的气氛是更加活络以及更加的乐活的这样子。那接下来是一间百货零售业，然后他是希望说能够透过一个平台，然后让他去各个分店去 share 他们自己的 knowledge， 就当我在展一个新的店的时候，我可以去借鉴这些资讯，然后我可以去知道说我下一个店展开的时候，我可能要注意哪一些事情在营运或者是行销的部分。所以他们选择导入 Yammer。 那导入 Yammer 之后，他们发现说其实在各个分店更懂得怎么去分享了，然后可能是分享他们自己的一些行销的小 paper 或什么之类的动作，然后或者是建议的部分。那行动装置的 app 的话，也让他们的员工不只是只能在电脑前面，他可以直接用手机去及时的收到公司最新的公告。那另外是可以做到一个群体回馈的效果，就是说我们针对一个新的店，我们全部的分店可以给予一个回馈的动作以及建议的动作。那接下来我带一下一个台湾的案例。台湾的案例是新唐，它是希望能够兼顾一个创新与乐活的工作环境。 那它的目标是说，让所有的员工在任何地点，然后任何装置都能够使用创新的点子。然后另外一方面，还要能够联系客户的员工的情感，然后提供一个乐活的生活的环境。那所以他们就希望把 Yammer 导入之后，当入他们一个创意的发想平台，然后能够去上面去分享一些见解，然后意见交流的动作。所以他们在导入 Yammer 之后，他们发现说，哎，每天都有数十则的创新点子被提出来，然后他们也把 Yammer 用在他们的公司社团的活动上面，然后他们会发现说，当我在 announce 一个活动的时候，它是能够更快速的让我的所有的员工知道的。那接下来我说明一下，就是说我们 internal 我们内部人怎么去使用，我们微软内部怎么去使用Yammer， 然后我们有一些 use case， 然后你们可以想一下说这些 use case 可不可以放在你们公司里面，然后你们公司的人就是在第一时间导入 Yammer 的时候可以不要可以更快速的上手这样子。好，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把它当作一个 FAQ 的讨论版，针对 Yammer 的 feature， 然后 feedback 跟 request 跟 release 的部分，我们可以把 Yammer 的相关的 PG 啊，或者product team， 就是我们的产品组加进来，然后以及我们的一些就是support 的工程师，我们可以把它加到这个 group 里面来。所以当我一个工程师收到一个客户的问题时候，说，哎，我的 Yammer 什么时候改版？这时候我可以直接在上面发问。那这时候可能 PG 看到了，他可以回应说，我们下一次 announce 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所以可以做一个就是跨国界，然后跨地域性的一个交流。那第二个是把它当作一个知识管理的平台。可能是一个 CSS Asia 的 Readiness News， 就是说我们可能最近我的 Asia 这边我们可能要 release O365 的 Learning Circle 或者是 Exchange Learning Circle， 然后让我们的内部员工很快速的知道说，如果他对哪一个产品有兴趣的时候，他有一些课程是可以参加的。那第三个部分的话是一个技术讨论的平台，可能针对 Yammer 的 API， 我们可以自己建一个 group， 我们就可以针对说，哎，在 Yammer API 的使用上面，或者是 deploy 的方面，或者是说有些功能改善的部分，我们可以在上面做一个交流，可能跟 Yammer 的 PG 做一个交流这样子。那第四个部分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新进员工的快速上手平台。可能你们公司今天新进的一个员工，我们可以先把它加入 Yammer。那 Yammer 之后，我们可以放一些就是可能公司的文化。公司的组织架构，可以让他在 onboard 之前先了解一下公司大概的状况。那接下来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你们公司服委会或者是一个公司社团的一个平台，所以就是上面你可以去放一些就是可能是社团的规章，或者是社团的我们聚餐的状况、照片啊之类的动作。所以有很多 use case 都可以放在你们公司，然后你们可以去试想一下说有哪一些 use case 套用在你们公司是可以为你们公司带来一个不错的 ID 了这样子。那最后我一个总结的部分，我们来放一个影片。那这个影片的话是 recap 我们刚刚所有的。Recap 我们刚刚所有讲到关于 Yammer 的一些好处。
Common purpose, and you've just formed a company. And the great thing about these people, each one of them was born to do a whole bunch of things.
好，可能 Yammer 就是在创意发想的平台上面的话，你可以想象说，你不要局限于说把所有的人 leverage 在一个办公室，然后我们要一起集同的开会。我们把 idea 当作是说一个跨国界，然后跨地域性、跨时间性的一个产出的文件这样子。
This makes it hard for people to do the things they were born to do. Collaborating is harder. Change is.
那也可以透过就是建立不同的 group， 我们把它分门别类。所以当你在搜寻资料上面的话，其实是更容易、更加快速，然后更容易去找到你想要的资料，然后解决你们的问题。
At Yammer, we're here to help these people help their companies.
那另外 Yammer 一部分就是说，你不一定要透过 Web 的方式，你可以透过 iPad， 然后你的手机，然后你的 Web 的方式去 access 到 Yammer。
That's why they're turning to Yammer. Yammer breaks down walls, opens dialogue, and frees information to help the people who make companies run them better. With Yammer, people are connecting and collaborating over distance and across disciplines.They have access to the tools, systems,
所以你想说，假如我们公司不是一个跨国的企业，可是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跨部门的，所以我们部门之间是部门跟部门沟通，我们也可以更加透明。可能透过 Yammer 这个平台 ，HR 跟 RD 的人可以进行一些交流的动作。
use it. The next generation of work revolves around people, and it's happening right now, inside the companies using Yammer. The way we work will never be the same. Take your company social with Yammer. And make the most of your most valuable resource.
最后是 Q&A， 如果有学员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到前面跟我们讨论。那最后一个部分，麻烦你们一下就拿出你们的手机，然后我们扫描一下这个 QR code， 完成一下今天的问卷。然后，这个问卷对我们讲师来说非常重要，然后对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说很重要。所以就是如果你们还有时间的话，就麻烦你们把手机拿出来扫描一下。对，有问题的话可以来前面，我们有赠品。
谢谢蔡欣怡、吴文琪讲师精彩的演说。